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你的执行力好不好呢？什么叫做执行力呢？所谓的这个执行力啊，就是当我们知道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诶，这个大人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呢，好，要赶快去完成。可是呢，如果我们都坐在那个地方不动的时候呢，啊，就表示我们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执行力啊。可是如果呢我们可以啊，就是马上行动啊，那我们的执行力呢就会跑出来了。花儿姐姐曾经看过一本书啊，叫做《教出孩子的行动力》，这里面呢就是有11种这个执行力的一个训练，然后呢让一些就是明明就很聪明，可是呢表现得非常懒散的这些小朋友，他能够呢好学习怎么样去执行啊他认为呢很重要的这些事情啊。好，所以呢如果说你是那种啊爸爸妈妈每次叫不动啊，或者是呢哈每次这个专注力都不够啊，或者是情绪也表现得很差，那你就要知道你的执行能力就要好好的被训练咯。
喜欢。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今天的花儿姐姐啊，一样透过就是自我探索的时间啊，跟小朋友一起来看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它就是呢站在这个伟人的肩上呢去看世界哦。好，那其实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想象力呢很丰富，我们也希望这个想象呢能够变成事实啊。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心中的很多的期望呢，它其实都是决定了在我们的表现上面。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愿意呢去慢慢的执行它，然后把它表现出来，那我们心里面呢所相信或者是所希望的事情，它就会慢慢的被成就啊。所以呢，在圣经当中啊，也有一句话，他说：“你有信心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也就是说呢，你对上帝有信心是绝对 OK 的，可是呢，你自己要去做你该做的那一个部分嘛，哈。但是不是说你呢要不断的去筹划，或者是呢用一直不断用自己的方法呢去完成，而是说呢你必须呢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啊。好，那今天呢花儿姐姐呢就要读这位哲学家他的一个故事啊。他的名字呢叫做泰勒斯。那泰勒斯他自己的一些理论呢，跟刚才花儿姐姐说让这个想象可以变真实是怎么样的一个关联，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你们知道哲学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吗？当我还在世的时候，哲学这个说法呢尚未存在，而众多学者做学问也不分专界，全盘学习，所以像亚里士多德等这些学者就被人说为哲学家之外，也被呢叫做科学家或者是数学家。不过在我那个时期，哲学并未被独立分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被称作为西方科学以及哲学之祖的人就是我，泰勒斯。其实原本我专攻天文学，能够看出星球的一个运转以及季节的变换，以该资料呢为基础算出全新的一个未来。但是最初我宣言要观测星象的时候，就被别人嘲笑啊，你怎么会认为星球的运转会影响到人类生活呢？你这个人真奇怪。哎，反正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两个怪胎，等他自己搞累了就玩玩不是吗？
哎呦，我跟你讲，泰勒斯这个人啊，说穿了就只是想要引人注目哎。
人们都认为我很快就会厌烦，而且马上就会放弃。可是当我看到他们的反应，反而因此产生了一股不服输的傲气。
哼，你们是嘲笑不了我多久的。就算现在星球运转不会立刻的对我们的行动产生影响，可是每天仰望的天空有所变化时，人心也会随之改变。这么一来，世界也会有所变化。现在姑且让你们继续的嘲笑，但是将来你们肯定会笑不出来的。
那段时间我经常的一边走路一边观察天空，透过天空中的星象推移来预测每晚返回家人们所看到的天空星象又是如何。不过老是这样看着天空走路，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像是有一次在太阳下山之际，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
咦，那颗星星呢？
我正在走路，突然看到流星划过天边。
哦，这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一个征兆。
我往流星落下去的方向看，并且陷入了思考，总觉得好像有什么躲在雾里雾中，但我一直想不出那究竟是什么。而正当我一如往常的边走边仰望天空时，
哎呀，
我叫出声来了，并且往前跌了一大跤。原来是我没有注意到脚前有块石头，大步的继续往前走，结果被石头绊住了脚，跌了个狗吃屎。我顾不着衣服上沾满了泥土，赶紧拍拍我的衣服，并且试图的站起身来，只听到了周围传来阵阵的窃笑声。
连脚边的石头都没有注意到，又不是小孩子。
就是说嘛，连脚边的石头都看不到的家伙还敢夸下海口说要观测星象，学者们都是些脑袋有问题的人吧。
围观的群众都在嘲笑我跌倒这件事，直到后来在某一天，我看着天空的星象，并且发现了一件事。
明年白天的这个时间会比平常还要长，星象也会趋于安稳，种植橄榄的农家将会大丰收。
这是因为刚好在前一个年度发生了橄榄欠收的一个现象，许多榨油厂的主人只好低价贱卖出榨油机，而让我则是凑足了钱，以相当低的一个价格收购了所有的榨油机。
哼，你买这么多榨油机要做什么？难道是要想要散尽你的家财吗？你是不是疯了？
人们都嘲笑我，还说我这样的行为像个笨蛋，但是我坚信明年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当然，根本就没有几个人相信我所说的话。很快的，下一个年度就随即到来，该年度的降雨量与日照量都很适合，许多种植橄榄的农夫们都因为橄榄的丰收而兴高采烈，而前一年因为欠收而导致上涨的橄榄售价也终于回跌到正常的水准，市场终于能够再度稳定价格进行交易。
哎呀，可以榨油机器哪里买啊？
无论是买橄榄的人还是卖橄榄的商人都开始寻找榨油的地方，可是到处都是关起门来的榨油厂，还有一堆人早就把店跟器材卖掉并且转换跑道。榨油机为数甚少的一个窘境可让大家是急得跳脚。那时候我则是低价的把榨油机出租给别人。
哎，可以拜托你把榨油机租给我吗？只要你开口，价格一切好谈。
很快的，来向我租榨油机的人络绎不绝，当初把榨油机卖给我的人也哭丧着脸，而我每天则是开心的坐着等生意上门。最后我就靠着出租榨油机赚进了大把的钞票，还把这一笔钱拿来作为我的学术研究经费。一直到了那时候，人们才终于认可了天象推移会对人们、动植物以及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所有生物造成影响。我把周围的环境以及天象推移对人类之活动所造成的影响都当作是我研究的哲学的基础。所谓的哲学就是从观察生活周遭的各种小细节所得来的。
不说自己一处，不轻易的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爱只喜欢真理。
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呢听到的就是这个泰勒斯这位哲学家的这个故事啊。那虽然呢，其实泰勒斯他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理论啊。那花儿姐姐其实并不是说小朋友你一定要坚持那个哲学家他所说的理论，因为哲学家呢，其实他的思考呢也是可能会犯错的啊。但是呢，他的一些就是勇于去思想这件事情呢，就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啊，他们一些理论啊，是不是对于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注意呢？好，那其实呢，对于哲学家来说啊，这个时间啊就是金钱。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介绍的这个人呢，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论，他认为啊，时间呢就是金钱。好，那这位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好，也许小朋友听过，叫做伊曼努尔康德。那小朋友，花儿姐姐现在呢就把这个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不管是哪位哲学家，都会有自己有趣的习惯。只要一讲起这个个人习惯的小故事，你们应该都会睁大的眼睛问：“康德叔叔，你也有奇怪的习惯吗？”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我就会这样的告诉你们：我的习惯就是调整时间。调整时间？你们一定很好奇那是什么意思吧？我呀，不管何时都会带着怀表，然后看着怀表来配合时间，完成我一天的作息。所以我随时都在看着怀表，要是怀表故障了，我就会赶快的进行修理，并且重新的校对时间。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一样的技术发达，所以怀表故障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因此我随身携带好几个钟表，并且反复的确认时间是否正确无误，一有错误就马上修正。我最喜欢散步，而且和其他哲学家不一样，我并不常离家到别的地方去，只喜欢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并且好好钻研学问。而每天只要一到下午，我就会在镇上散步。现在有很多人都会将我散步的那条步道叫做哲学家大道，那时候我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在那一条步道上面散步呢。由于我居住的地方多雨，所以只要我外出的时候，年老的仆人兰佩就得带上一把大雨伞跟在我后面。我和兰佩走在那条步道上，彼此并未交谈，只是静静地走着。步道上有一个很大的钟塔，那个钟塔的时间总是保持在准确的状态，因此我总是在那里确认怀表的时间。奇怪，我站在钟塔前看着我的怀表，一边喃喃自语，明明不久前才调整过怀表时间，过没几天居然又发生了时间不准确的问题。我赶紧把身上的怀表都掏出来，熟练地开始解开怀表的螺丝。那里，康德在那里。他又在调整时间了吗？每个从我身边经过的人都窃窃私语，但我并不在意他们的眼光，赶紧把怀表时间调整好后又开始散步起来。调整时间的习惯并非一天两天养成，而是我长久以来的例行公事。因为时间对我来说极具有意义，我终于相信过着规律生活的人必定拥有更多可以思考的时间。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时间，有的人成为了大人物，也有些人却没有什么长进。我想利用时间的方式肯定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人们都说哲学家需要的是冷静的判断，但如果你问我哲学家需要的是什么，我想这么告诉你，哲学家真正需要的是静思的时间。对我来说，静思的时间能够让我冷静地自我回顾，并且帮助我重整思绪，所以我一直认为静思的时间非常的重要，而且几乎每天都会利用休息的时间来进行静思。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瓦西安斯基。这位朋友的智力非凡，同时还精通计算。不止如此，他还是一个十分谦逊的人。我向来讨厌傲慢无礼之徒，因此我格外的喜欢这个朋友。我还曾经向大学推荐他担任助教，日后他辞掉了助教这个工作。我告诉他我需要帮忙的人手，询问他是否愿意到我家来帮忙。可以在老师家工作，我求之不得呢。于是我让他来帮我管理财产。之后的某日，就在他来家里工作没多久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瓦西安斯基一大早就到我家这里来，那时我正好在喝早茶。你也一起来喝杯茶吧。我请女仆帮他准备一杯茶，而他正打算在我面前位子坐下。我吩咐完女仆之后，便这么跟他说：对不起啊，我已经有50年都是在这个时间独自一人喝早茶，可是今天呢，像这样两个人一起喝茶我还是不习惯，不好意思，你可以在隔壁的房间喝茶吗？ 女仆端着茶并且引领了他到隔壁的房间，当房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才得以舒适的喝茶。我一直认为，要是不好好思考一下规律的生活这件事，总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变得乱七八糟，然后就落得那些挥霍时间的人们一样。当我们把时间都浪费光，还满心想着要比别人杰出的话，充其量就只是贪心罢了，难道不是吗？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绝对的天才，也没有人是绝对的笨蛋，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跟才能只是一线之隔，唯有如何运用时间来提升自己，可以决定我们的成功或者是失败。所以你们的未来就决定在于是否有妥善的利用时间，以及是否能够安排好计划。好，小朋友，如果我们要学习看重时间的话，我们就要做好呢管理的工作啊。因为呢，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真的是非常的快，所以呢，我们对于时间的重视呢就非常的重要，所以要把这个准时呢列为首要。而在生活当中的习惯啊，或者是忽略时间的重要性啊，这固然可能是小朋友个人的问题，可是有时候也会影响到别人哦。所以呢，在生活习惯当中啊，我们要学习改变，不然的话呢，其实像我们如果跟别人约，或者是我们到学校去，然后我们常常迟到早退，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别人对我们的印象。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间的运用上面，优先顺序就非常重要的。花儿姐姐呢有讲过，什么是紧急的，什么是重要的，小朋友一定要常常去思考，把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把它定下来，这样在运用时间上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它是可以多用我们的时间，什么样的事情是不可以浪费我们的时间的。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